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灵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实修自己，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青莲。一，改变观念，消除间隔。责任感和使命感是我主动承担起本地的协调工作。一段时间我弟在整体配合做事时配合得不好，我发现我和同修有间隔，这是影响整体的最大障碍。为了消除间隔，一次我和几位同修坐下来一块交流，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消除间隔，形成整体。我首先跟同修表示我有什么不足，希望大家当面给我指出，我一定改。结果两位同修劈头盖脸用很刺激的语言指责我，我一听都是误解，虽然当时心里也不是滋味，但是我牢记师父的教诲，无条件地向内找，不可辩解。我只是在同修给提的具体问题上找自己的不足，过后我发现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师父说，你们互相之间在配合上，心里不平，激动生气，那个时候很难想自己，看看自己是什么状态，出发点是什么人心，多数是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或者对别人的瞧不起，这两种心的反应是最强烈的。见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发现我有瞧不起同修的心，我在常人中长期养成的很强的自我，命令式的工作方法，与同修切磋交流，总是想改变别人，看到有不符合自己观念的，就说人家说的不对，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于同修，对有些同修总是不放心，有些事也就不敢靠，认为这个同修在被邪恶迫害中总把握不住自己，那个同修做事不负责任，不在法上，其实不就是觉得自己比同修强吗？这不是显示心所表现出来的吗？这就是瞧不起同修。我不是把自己摆在学员之中，而是把自己摆在同修之上了，越查越觉得太危险了。我清楚这些人心，但有时长期对同修形成的观念还常翻出来，我下决心改变对同修的看法，同时我遇事先放下自我，和同修一起商量，把同修有热心做的事放手，让同修做，我主动配合并提供方便。一次我在协调救度众生的一个项目中，发现一个同修用的机器很不好了，就给同修说了让同修换，并表示同修换不了我帮忙解决。过后那位同修从没说过换没换，我也没好意思再过问。后来其他同修反馈这位同修从他这儿过来的东西不能用，我当时很生气地埋怨同修，让你换你不换，做的东西不能用，浪费了大法资源，影响了救度众生。同修不接受，我心里很难受，为什么造成这无法挽回的损失？我静下心来找自己，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让同修换，我自认为他一定换了，不好意思再过问，这不是人情吗？怕同修说自己不放心同修，我把大法的事放在第一位了吗？我真的为法负责，协调好这事了吗？自己没尽到责任还怨同修。后来我主动协调解决了这一问题。一次我和同修在配合做这个项目中，从事情的表面上看，好像这位同修又做了不负责任的事情，但是一想不可能，我怎么能那样看同修呢？可从表面现象看，真的好像是他有问题。这时师父的话在我脑中出现，要多看自己是不是思想对头，矛盾的对方表现得越对自己不利，就更容易认为他不对，肯定是他错了。修炼是很复杂的，屈人心是最难的， 多向内找自己，就找自己的心，大家都找自己，共同协调好最重要。见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反思自己，明白了，不就是去我对他的观念吗？我发自内心的否定他，一切都是假象，同修绝不会。我的心放下了，过两天我到他那儿，他家属同修告诉我，真的是我意想不到的事，阴差阳错就是假象，是师父苦心安排，为了让我去这个心，而同修也是在帮我。当我彻底改变自己的时候，我感到我和同修之间没有了间隔，互相配合，更好地去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有的项目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二，动恶念造成恶果，快归正，柳暗花明。自我修大法17年来，不修炼的丈夫基本上没闹过病，当然也就不用吃药。而且丈夫对我做三件事非常支持，平时尽量把家务活都干了，好给我腾出时间做大法的事。可是今年春天，丈夫稍一累点就腰疼，找医生一看，说是腰椎盘突出，医生给拿了药，并嘱咐不能累着。丈夫连个重一点的盆也端不了了，还有年迈不能自理的老人需要照顾。这样下去，我怎么做好三件事？现在的时间是师父留给众弟子的，可我就要围着常人和家庭转了，这怎么能行？我感到这绝对是我不对劲了。我豁然惊醒，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我也想让丈夫修炼，因为丈夫是99年720以前就得了法的，刚刚开始修，迫害开始了，他就放弃了。我深知大法的珍贵，不愿让他错过这个机缘，就多次劝他修炼。丈夫只说，你别管我了，你好好修吧。就在丈夫腰疼之前，我动过一念，他身体有毛病了，他就会修炼。可是他出现感冒的症状了，而且老是好不了，我让他跟我一起练功，他已经不会动作了，我教他，就练了一个早上就不练了，随后就出现了腰痛。他不但没走入修炼，还对我造成极大的干扰，是我对丈夫的情，而且是用恶的手段妄想逼他修炼，多么危险的一念啊！自己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原因，找到了，我立即否定那个控制我干坏事的恶念，坚决清除他，不承认眼前的一切。我想我的家庭环境都得围着大法转，随即丈夫什么事也没有了，像变了一个人，好像腰椎间盘突出没发生在他身上，又恢复了以前那样一个健康的身体。他说，你看我现在一点事儿也没了。他哪里知道是我被情带动，被恶念所左右，差一点毁了他，也毁了我。三，背后都是师父做。一次我骑摩托车带一名同修到一地区协调同修切磋交流一事，走了很远的路，一路上下坡，我的摩托车不用加油门，走得很轻，好像很凑巧找到了同修。其实是师父早给铺垫好了，就等着我们去跑跑腿，从中修自己。那天天阴沉沉的，本来抱有大雨，在师父的呵护下一直没下。回来时天黑了，走到半路，同修问我，走了这么远，摩托还有油吗？我说不烧油。他说用电了。我说什么都不用。这一下欢喜心被勾出来了，顿时车灯灭了，瓢泼大雨倾盆而下，只能凭着路边的树做向导，艰难地往前走，是我那颗人心造成的。后来我往返那里，与当地同修配合协调资料点及同修切磋交流，我那很费油的摩托车根本就不烧油。我真正体验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四，背法的过程就是修心的过程。我想我把法背下来装在脑子里多好，于是我就开始背法。背法的过程也是一个修自己的过程，如开始背熟一段都很吃力。我在人中就记忆力差，上学就不爱背书，这个观念上来了， 这是影响我坚持背下去的最大障碍，我就清理它，什么也挡不住，我就要坚持背。有时追求背的数量，越追求越背不过，甚至半天连一段也背不过，我这有求的执着也得去。每当摆正心态，我想我就是学法同化法，我就要把法装在心里，每个字都得入心，越背就越快。在背法背得多背得好时，我发现只要不符合法的观念一冒出，就能及时察觉它，清理它。一天晚上睡觉时，脑子再背一段法，早上睡醒后发现脑子里竟然在不自觉地正在背法，有时走路都在不自觉地在背法，我感到只有脑子时刻装着法，遇事才能用大法去衡量，才能不被邪恶所干扰，才能走正路。现在转法轮我已经背了七遍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生死把功练，黑窝开出一片天，作者辽宁朝阳大法弟子。2002年4月，我被恶警绑架，在沈阳大北监狱被迫害6年。6年时间里，我就是凭着对师父对大法一颗坚定的心，不断的练功，不断的突破。因此我悟到，一个大法弟子如果能放下生死，邪恶真的什么都不是。一，不畏生死把功练。记得刚刚被绑架到黑窝的时候，由于正念不足，整天胆胆突突的，不但整天干着繁重的劳役，而且还被那些杀人犯贪污犯监视着，就连吃饭洗脸上厕所都在被监视之中。在那里因为没有学法的环境，只能根据自己的记忆背法。当我背到师父的诗词《红吟无存》中的生无所求，死不息流，荡尽妄念，佛不难修时，我哭了。我想，大法弟子是宇宙中最正的生命，怎么能被这些不正的生命迫害呢？我要反迫害，我要正实法。正念一出，怕心全无，这样我就以放下生死的决心开始练功。那帮被烂鬼操纵的犯人一看我练功，如同疯了一样向我扑过来，把我毒打一顿，然后把我送进严管队。路上我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监狱院子里的犯人听见喊声，他们都感到震惊，有的投来敬佩的目光。到严管队之后，他们给我带上18斤重的脚镣，再加上一把大锁，然后又把我的双手带上背靠。就是这样，我也照常练功，而且一练功背靠就掉，掉了又给戴上，再戴再掉，戴上就开。他们非常纳闷，后来也就不戴了。那时正是腊月，我是在小号里过的年，除夕之夜外面鞭炮齐鸣，而小号里连取暖设备都没有，北风夹着雪花从门缝往里吹，当我走出小号时，手脚都冻肿了，但我没有痛苦之感，我知道是师尊在保护我。从小号出来后，我照样练功，恶警又把我关进小号，但我还是练。他们一看也管不了我，就找来2根木棍插进我的2条裤腿里，使我盘不了腿。尽管盘不了腿，我伸着腿坐在那儿，也照样打着手势练功。不管他们怎么喊，我照样练。他们又找来1根木杠绑在我的2肩之上，然后又把我2臂绑在木杠上，很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样子。像这样的酷刑，全身都不能动，2臂很快就失去知觉。这下恶警们放心了，以为我练不了功了，而我却把心一横，练不了功我就背法。奇迹在我身上出现了，2臂和木杠不由自主的前后摆动，正反来回转，全身都感觉在跟着转，不但没有痛苦和难受的感觉，还有一种潜在的舒服感。恶警看见了喊叫着不要乱动，我根本不理他们，
恶警就叫犯人把着木杠不让动，时间长了犯人累了也就撒手了，只要一撒手木杠又摆动起来。我被这种酷刑折磨了三天，直到第四天他们才把木杠卸下来，而我却安然无恙。我知道是师尊在保护我，要不然是很难闯过来的。我连连在心里说，谢谢师尊，谢谢师尊，您为弟子受苦了。在我从木杠上解开的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上想回家，河水很宽，挡住了我回家的路，晚霞映红了水面，没路可走，天又黑了，又不能往回走，我连鞋都没脱就迈入水中，河水并不深，我趟着河水一步一步向前走去。醒来之后回忆此梦，才知道是师父点化我，在黑窝里看似邪恶，只要信师信法就能走过来。从这以后，我每天都背红银和其他经文，每天必须练一遍五套功法。二，信师信法突破新环境。天长日久，恶警一看真的整不了我，就把我调到另一监区，每到一个新的环境就是一个新的考验。到了新的监区，警察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你来了就来了，可不许你练功。我说，这是我的使命，不让我练功做不到。练功人没有罪，是邪党在犯罪，你们不能替他犯罪，这是对你们的慈悲劝告。恶警一看也说不了我，就让犯人监视我。面临恶劣的环境怎么办？第一步走不好，第二步就更难走了。这时师父的法打入我的脑中，师父在各地讲法六2004年复活节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因为你们与正法同在，要珍惜，一定要珍惜你们走过的路，只有珍惜自己走过的这些路，大家才能走好以后的路，剩下的路不长了，把它走得更好，做得更正吧。师父的法坚定了我的正念，此时我没有了怕的概念，功照样练，基本没有人管，偶尔有犯人推一把然后就走了。有一次我抱轮时，一个警察在我跟前看一会儿就走了，这是犯人跟我说的，我知道这是师父看我没有怕心，也就不许恶警再迫害了。三，心想整体共同提高。我当时所在的监区是五楼，前栋楼的五楼集中关押着许多我们的同修，他们每天被迫做奴工，不许学法，不许练功。我听说这个情况心里很难受，因距离很近，有些情况也能看见，他们被迫害得很严重。当时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如果你真能放下生死，什么执着都不存在了，它还存在越来越不行吗？还存在让你转化吗？还存在让你这样那样吗？如果那劳教所几百人上千人大家都能做到这样，我看那劳教所他敢割你们吗？这时我心中升起一念，我要在晚上在窗前对着前楼的同修们练功，鼓励他们集体走出来。这一练不要紧，同修们看没看见不知道，迫害同修的恶警可看见了，他们给监狱领导打电话说后楼有人练功。等第二天我又练功的时候，一群犯人像疯子一样向我扑来，把我打得遍体鳞伤，大腿肿得很粗，去厕所都要同修扶着，而且两肋疼痛，喘气费劲。我想犯人的行为是恶警指使的，那我就对恶警讲真相。一天早上我去警察办公室向值班警察讲真相，他不但不听还口出脏言，我就对他说，既然你不听我劝，那我就在你这练吧。说着我就在恶警面前席地而坐，双盘腿练起功来。恶警暴跳如雷，喊来了一帮犯人把我双盘腿抬了出去，到了走廊上，他们在一个号长的指使下对我一顿拳打脚踢。我就想，既然是你号长指使不让我练功，那我就到你号长的床上去练。号长一看我到他的床上去练功，又指使犯人来打我。这时我想，总这样下去也不行，我要揭露他们。然后我就开始给检察院驻监狱办事处写检举信，检举犯人打人的恶行， 当我写完两封检举信之后，恶警和犯人的嚣张气焰就没有了。有一天，本监区警察通过号长对我说，你不要再写检举信了，想练功你就练吧。我说，你们说的和做的不一样，我不信，是骗人。他说，真的不管了。就这样，我每天正常练功，再也没有人管我了，我公开练功的环境就这样开创出来了。这样，我每天晚上照样在窗前对着后楼的同修练功，也不知对同修有没有帮助。但后来听说同修们也都走了出来，这对我来讲有一种由衷的欣慰感。四，环境开创出来了。在黑窝里每天晚上都要点名，就是清点人数，怕跑人。开始时是坐在床上报数，后来站在地上报数。我就想，我是大法弟子，没有罪，为啥给他立这个规矩啊？所以每到点名时间，我就特意躺在床上静静地发正念。当点名的警察问到为啥有人躺着时，号长就说是法轮功，也就过去了。因为环境开创出来了，学法也没有人管了，我不但能用 MP3 系统听师父讲法了，还可以堂堂正正地坐在床上看法抄法。法学的多了，我又开始向监狱的常人讲真相，虽然他们都是犯人，在邪党面前他们都是受害者，讲真相他们基本都能接受。在我出狱的时候，犯人在我面前声明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是40余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人看什么非同小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大年之际，将自己的教训写出，清醒自己，同时也提醒同修重视修去安逸心，远离常人的电视网络，不看不听不谈与正法修炼和做好三件事无关的东西。最后时刻，任何一颗人心都是蚁巢，会让修炼人功亏一篑。以下是我的亲身经历。一，安逸心招来电视魔。我在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有13年的时间不能看电视、报纸、书籍，因为我生孩子时落的月子病，眼睛疼，平时只要看几眼电视、报纸就会立即犯病，痛苦不堪，所以根本就不敢看。修炼后病都好了，因为用心修炼，自然也就不去看电视等常人的东西了，所以对同修们写的有关电视魔的文章没有重视，认为自己不会遇到此类事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每当过年过节，都是我们大法弟子忙于救人的时候，可是近年来随着形势的宽松，一些隐藏的人心，特别是安逸心膨胀起来了。2013年大年期间，我放松了自己，随着家人看起了电视连续剧，也觉得不应该看，但马上自我安慰，古装剧表现的是过去宫廷里的事情，不是恶党的东西，看看没事儿。刚开始看时，总是听到爆炸声，我误认为是砸玻璃的声音，并不时地走到窗前张望。丈夫不修炼，他问我看什么呢？我说，谁家装修房子，砸玻璃的声音震耳朵。丈夫瞪了我一眼，我问他，这么响的砸玻璃声，你没听见呢？他很不耐烦地说，没听见。我当时没有悟到是点化，修炼人把宝贵的时间沉眠于看电视中，膨胀着各种执着心，是对自己和众生的不负责，是自毁呀。这声音是自己的某个世界在爆炸呀。那几天我还执迷不悟，继续看电视，不知不觉地沉湎于充满情色与争斗的剧情中， 过程中，屏幕上常常出现人不人、瘦不瘦的怪东西，我还在骗自己，是眼睛看花了吧？后来这种现象越发多了，直到有一天，伴随着人不人、瘦不瘦的怪东西的出现，又听到了阴森森拉着长生的吼叫：你竟敢闯入我的领域，我要压你一万年。反复地出现这个阴森的声音，我感觉身体周围全被鬼兽包围着，这才再也不敢看电视了。然而修炼中没有小事，看电视可不像我以为的看了就看了，以后不看就行了这么简单，干扰马上开始了。我变得不能静心学法、发正念、练功，满脑子缠绕的都是电视剧的场景，压不住、清不掉，真切体会到了师父讲的请神容易送神难转法轮。更没想到的是，几个月后思维中出现了自己演绎出的皇帝选妃的情境，而且自己也被纳入角色，成了皇帝选中的妃子。这个状态像附体一样，一上来就控制我的思维，想入非非，妄念像脱缰的野马，直接干扰我做三件事，真是自己的人心勾搭的鬼上门。二，看明慧网文章，认清爱看电视背后的色欲心。我追悔莫及，苦苦挣扎，决心归正自己。我开始延长学法、发正念的时间，并下载了各种 MP3， 明慧法会文章、明慧交流文章、大法歌曲、漫谈党文化和酒瓶，把所有的时间都利用上，除了学法，只听只看这些，阻止邪恶的妄念进入我的空间场，并坚持看每日的明慧文章，求师父加持弟子走出磨难困境。有一天，我在明慧网上看到了一篇文章，戒除意淫，连看了几遍，深深感谢师尊用同修的文章点醒弟子，这正是我的问题。我又下载了多篇有关意淫、色欲方面的文章，从中我受到了警醒和洗涤，看到了自己以前的很多思念、作为都有色欲的因素。我看到有些不正的因素，长期被自己的人心感觉所掩盖，等这种东西被人心滋养成了气候，邪恶就利用它来干扰，甚至毁掉修炼人。可见把握住自己的一丝一念是多么严肃的事。我也很后悔自己一直没有看明慧网上有关警戒色欲的文章，觉得自己没有此心，此类文章与己无关，这也是我的漏。其实明慧网的文章交流、汇编的专题小册子对修炼少走弯路有很大帮助，应该重视。回想当初，虽然仅仅看了几天电视，我却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才清除干扰，走出这次磨难。期间干扰很多，也反映到日常生活中，如税务局的五六个男子突然闯入我家的公司，不说一句话，把办公室内所有的书、常人的书抄走，装满了两个编织袋，又把办公用的电脑硬盘拿走。家人质问，他们说有人举报。我知道是自己乱看修炼人不该看的电视招来的干扰，并找到了自己爱看电视背后的安逸心，包藏着色欲心情。之后不久，税务局的人归还了公司的书籍和硬盘。三，谨记师父的教诲，把握好自己的视听观。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大家知道什么叫听到，什么叫看到啊？不像人想的，哦，我看完了就完了，我也没有把它拿过来，我听到了，我也没有去学，就没事了。不是的，任何东西都是物质的，你听到了就灌进去了，就进到你身体里，你看到了就进去。近日读法轮大法学会通知，纠正了自己的一个错误认识，一直以为同修办的一些网站都是大法网站，现在明确了，大法网站只有两个，法轮大法网和明慧网。由此也明白了，无论邪党如何封锁网络，明慧网从来没封住过。身边那些不执着看常人消息的同修，每一天都能正常上明慧网。 最后时刻，让我们把握好自己的视听观，珍惜明慧网这个大法弟子修炼与交流的窗口，做好三件事，多救人，不辜负师尊用宏大的慈悲延续来的每一分每一秒，不负众生的期盼。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把大法放在第一位。作者：辽宁大法弟子。一，真相我必须去做，救人是我的使命。我是08年奥运前夕开始参与做真相资料项目的，当时人的东西多，怕心很重。开始做资料时，在家里是背着丈夫做，等他不在家时，我就把机器搬出来做，做完了我就把机器放好，等他回来像没事一样。有一天早上，丈夫上班走了，我就把机器搬出来做真相小册子，还没做上几本，丈夫突然间回来取东西，他有钥匙自己开的门，没等我来得及收拾，他就直奔我房间来了。他看到我正在做资料，当时把他给惊呆了。等他反应过来时，对我暴跳如雷，要把我的机器扔出去，说我在家里搞地下，不整出点事来不舒服。我知道丈夫被不好的因素操控了，我在心里发一念，看谁敢动，但是心里还是有些被带动。我跟他说，你小点声，等过了这段时间，我指的是奥运，我就把他搬走，这是暂时的。他像没听见似的，还跟我大吵，让我马上搬走，不然就给他扔出去。声音越来越大，我怕的物质也随着往上反。就在这时，我想到师父的法，师父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救世力是不敢反对的。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正的一念出来了，我说，你敢，真相我必须去做，救人是我的使命，我宁可不要你，我也得去做。就这正的一念，丈夫背后操控他的邪恶生命被解体了，他一句话也没说就出去了。从那以后，我就遵照师父所说的，堂堂正正的在家里做我该做的三件事。后来我家里还成立了学法点，给同修们提供了学法的方便条件，也给自己在今后修炼中开创了宽松的环境。现在我家里大法是第一位，我在家做三件事时，丈夫给我做饭，还帮我做家务带孩子。我在做三件事需要家人帮忙时，无论丈夫、儿子、儿媳都能帮我把事情做好。就像师父在法中说的，这就是正法修炼者所携带的这种能量在这个场的范围之内所起的作用。因为这种场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见转法轮。二，酒瓶出来救人急。酒瓶发表后，我听学师父的讲法，悟到酒瓶救人的重要，大法弟子推广酒瓶责无旁贷。说做就做，我家的资料点在同修的配合下也增加了做酒瓶的项目。我在做真相资料时，每一份真相做好后，我会选择一个外包装袋把真相装起来，装好后再发给同修，这样同修带出去救人也方便。酒瓶包装我是用常人用的包礼品盒用的五颜六色带花的亮光纸，一大张裁成四小张，能包四本酒瓶，再用裁成小条的透明胶带把书包成方方正正的，看上去显得比较精致些。同修带出去救人，面对面发给众生，众生也愿意接受，我们心里也感到欣慰。2012年需要一位负责做酒瓶真相项目的人，写到同修就找到了我，跟我协商，想把这份真相项目转给我做。当时我没有多想，只想着众生都在等着我们，盼着能得救，当时就把这项目接受了。这样一来，我的工作量就增加了，有时忙起来顾不上吃中午饭，因为下午同修要来家里学法，我得把真相感知出来，不能耽误学法。同修看到我时间很紧，会主动来帮忙。我每次做出的真相资料需要转送到别的同修那里，我们学法小组同修知道后会主动配合，在第一时间能够把救人的真相资料送到同修手里，这样节省了我不少的时间。我们小组形成一个小整体， 哪里同修有困难了，我们知道后会主动去找同修联系，帮同修把困难解决了。2013年，我们周边地区有一部分同修因做资料的同修被绑架迫害，后来被判刑，他们那片同修几乎得不到真相资料发。我们知道以后就找到了那边的同修，通过交流得知，他们那片同修多数被怕心带动，三件事只做两件事，讲真相救人的大事被怕心挡着，不敢出去做。救人讲真相不做，怎么能跟上师父的正法形式啊？经过切磋交流后，同修们都能够认识到自己离师父要求做好三件事的差距太大了。同修们表示，不能再坐在家里等了，得赶快走出去救人。在交流中，我们决定以后这里同修救人的真相资料由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负责来送，让同修们尽管去做，需要什么资料我们就负责做什么资料，我们是一个整体，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在做的过程中，师父看到我和同修之间各有要修去的人心，就把他们暴露出来，让我们互相看到自己的缺点。有时矛盾会突然间出现，在心性没提高上来时，各种没修去的人心都会反映出来，如争斗心、怕心、怨心、急心、显示心、放不下的自我心都跟着往上反，有时使矛盾显得很激烈。在矛盾出现后，我与同修能够面对面坐下来，各自向内找，找出哪些人心还放不下，找出后我们能在师父的法中归正自己，提高上来，使矛盾很快就解决了。三、手机讲真相救人。在周刊上常看到同修用手机讲真相劝三退，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也有这个愿望，想参与这个项目，但不知怎样能联系上做这个项目的同修。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和小组几个同修都参与了手机这个项目。刚开始做手机讲真相时，我是先用自动拨打语音手机先放一遍，放出的号提出来再打过去对讲。在讲真相的过程中，能让我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帮我提高心性。比如说，这天法学得好，心性达到了标准，听真相的人也多，救人的效果就好。哪天心性不到位，被哪颗人心带动着，不但救不了人，还可能被人骂一顿。每当遇到这样的人，事后能够静下心来找自己，我今天为什么被骂了，是哪颗人心放不下，挡着人得救。每当我找对了，心性上来了，再讲真相效果就好了。真相讲多了，我感觉到我被人带动的心越来越少。有一次我拨通一个电话，对方是个中年男子，我就跟他讲三退保平安的真相。他说，你是法轮功？我说，是，我是修真善人法轮大法的。他说，我不信，我信什么都行，就是不信法轮功。当时我没被他带动，我说，为什么？法轮大法是佛家大法，是修炼真善人，让我们行善积德，做好事，不做坏事，不打人，不骂人，能使人类道德回升，这样的功法你说不好吗？他说，你们不打人，你们为什么还杀人还自焚？我说，哦，你是以前在电视上看到的，说法轮功自杀自焚，那些都是江泽民那一伙来陷害法轮功，那些人不是修炼人，是江泽民用钱买的。我就举了自焚里面几个造假的例子讲给他听，还告诉他这些早被国际社会给曝光了，现在电视上根本就不敢再演了。他听明白了，心结打开了。他说，大姐，我退，我是党员。过后我为这个生命真正得到救度感到特别的欣慰，如果我那天被他带动了，可能这个生命就错过了这个得救的机缘。今年技术同修推荐手机按键选择三退效果好，每天都有大量的众生自己选择三退，也使那些走不出来的同修能够走出来参与此项目。这样一来，技术同修的工作量就加大了，因为需要教同修操作使用手机，出现故障怎样处理，还得冠号、提号、提三退名单，这些都需要时间。我看到同修忙得顾不上吃饭，学法时间很紧，我心想，我抓紧时间学，为了能帮同修减轻点压力。我学会了以后，离我近的同修就由我负责教他们做。刚开始做时，我那片同修参与的不是太多，后来慢慢就多了起来，这样我的工作量就大了，因为我还有做资料的项目，自己感到压力大了，时间紧，学法跟不上，三件事也做不好。 师父说，无论你们再忙，都不能忽视了学法，这是走向圆满与做好大法工作的根本保证。见精进要旨二，致北欧法会全体学员。对照师父的讲法，我当时的状态完全不在法上，我心里着急了，不行，不能这样，我得去找其他同修商量，把我做手机教同修操作技术这个项目交给别的同修做，或者把我做真相资料的项目转一部分给同修做，这样能保证我每天按时学法。我把我的想法跟协调同修说了，协调同修答应了。过了一段时间，接替我的同修还没来，时间拖长了，学法跟不上，心性也跟着往下滑，整天忙得我头昏脑胀。有一次接连两三天没学上法，我刚拿起书要学法，就有同修来敲门，不是手机这事就是那事，根本不让我学法。我心想，白天学不上，晚上再学吧。可到了晚上，有时九十点钟还有同修来，连我家四岁的小孙子看到都感到不正常。他说，都这么晚了，你们还来啊？有些老年同修不常接触手机，学会操作对他们来说难一些，教会一名同修得用很长时间，有时心性守不住，心就急了，心想，你们怎么这么笨啊？大法弟子都是师父给开智开会，你们就不能认真点学吗？不知道同修的学法时间都被你们占用了吗？愿协调同修，怎么找个接替的同修也这么难，有电脑的同修也不少，一学就会，说白了就是怕心在挡着，怕同修来家里多了不安全，都什么时候了还放不下自我。有这样的心，越不悟就叫你越忙。有一天我正忙着做资料，怨心又上来了，这时我豁然醒悟，心想，我为什么要怨？师父在法中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来讲，以前我一直在讲，我说大法弟子有这么大的历史使命，要承担救度众生的责任，肯定是有你们自己能走通的路，这条路必须是一条能达到标准的路，这样宇宙众生才佩服，才能干扰不了，你在这条路上才会没有麻烦，才会走得很顺畅。见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从师父的法中我悟到，这不是我在历史上就定下今天要承担救度众生的使命吗？大法弟子不去做，让谁去做？是我师父安排的，我一样也不能少做，还必须得做好，不是我师父安排的，我坚决不要，看谁敢捣乱。观念一转，后面的事情就有了很大的转变，同修的手机也没有那么多事了，我也能按时静心学法了，以前做的三件事该怎样做还怎样做，一切顺畅。我在这十几年的修炼中深深地感受到，为了今天能够喜得大法，我在世中不知经过几千万次的轮回，几千万年的期盼，才把我们的师父给盼来了。师父每时每刻都在看护着呵护着我们，使我们在修炼的路上不被丢下，时时刻刻拽着我们走到了今天，每走一步，师父为弟子不知付出多少的心血。
百灵鸟在风中歌唱，睡梦中又重回你身旁，幸福的时刻无需要语言，双手合十在胸前，霞光万丈映苍穹，无量众生笑开颜，幸福的时刻无需要语言，双手合十在胸前，彩虹五彩祥云布满了苍穹，天高地厚，双手合十，感恩的心在跳动，双手画出一片片彩虹， 才祥云布满了苍穹，天高地厚，双手合十，天高地厚，双手合十。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